在不日成亲这个系列里面，牧者借用了有些人投入感情长期拍散拖这个习惯来到去比喻信徒回教会的态度。没错，我们每个星期我们会出席崇拜，有些人因为喜欢诗歌弹得很好听，有些人喜欢听到听得很投入，有人喜欢在这里认识到很多朋友，也都有人觉得、聚会时间聚会的地点很适合我，有人很喜欢停车场很多车位泊车很方便，总之呢总有一两个理由呢令到他们每个星期都会继续回来教会。只不过呢个限度有时就是停留在那里的了，他不会开口唱诗，不会参与侍奉，不会加入小组，不会成为会友，不会参与奉献，更加不要说要他每日灵修，要传福音，要慷慨，要关心别人等等。他和教会的关系其实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关系了，总之就是一个很一面倒的方向，来收料啦，来学嘢啦，来坐啦，来听啦，来享受啦，来见下啲朋友，但系从来冇谂过要委身参与喺教会生活里边，亦都冇谂过要委身参与喺教会嘅使命上边。不日成亲就系好想向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嚟到发出邀请，就系话不如唔好再拍散拖啦，不如唔好再咁抽离咁翻教会啦，不如唔好毫无委身咁样嚟到呢度啦。假如你过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你都是这样回教会的话，牧者很想借这个系列向你发出邀请，就是说请你改变，请你委身，请你投入在一间本地教会里面。假如这个系列的信息是令到你觉得不舒服，令到你觉得有些不安的话，不要让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要打发它走，因为圣灵可能就正在催促着你要作出一些的改变。在第一堂的信息里面， Pastor Sharon 和我们用以弗所书第二章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基础，他说赦罪和神的与神和好只不过是福音的一半。其实呢福音另外一半呢就是讲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作国民，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藉住圣灵居住的所在。 We are no longer strangers and aliens, but fellow 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members of God's household. 最后牧者给了一条反省的问题给我们，他就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到我们甘心停留在一个外人一个客旅的阶段，而不愿意成为国民和家人呢？今朝早咧嚟到呢个系列嘅第二堂咧，牧者就喺呢个位咧会继续讲落去啦。到底系乜嘢原因令到有啲人只系想做一个外人，做一个客旅而唔做家人呢？当然我唔排除当中有部分嘅人咧，可能就系好简单嘅啫，就因为懒咯，因为唔想谂咯，因为好忙咯，好攰咯，因为教会而家唔系我嘅 priority 咯，我又要翻学，我又要翻工，我又要凑仔，我又要照顾屋企，我连照顾自己嘅时间都冇。咁部分嘅人可能嘅原因就系咁啦。不过牧养咗咁多年咧，我亦都真的遇过有另外一些的信徒，他们是 genuinely 觉得他是很有理由不参加在教会里面，不投入在教会里面。这些的理由包括第一，就是我在之前的教会受过很大的伤害，当时我和一些领袖发生了很多的争执，事情搞得好，局面搞得很僵，最后就是我很受伤地很失望地离开教会。现在每次当我听到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反感，我甚至乎有点觉得厌恶。牧者，我不是有点什么 against 你，不过我跟我自己说，从今之后我都不要再投入在教会这个这么可怕的地方。你不要叫我再出来弹琴，不要叫我领诗，不要叫我大小组，不要叫我出来做什么导师，什么导师。我以前做过什么部门的负责人，什么同工，什么的执事的身份，我都已经全部摆低了。如今我回到来，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敬拜耶稣，我只是想定睛地仰望耶稣，我不会参与在任何教会的事务里面的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另外一类信徒，他刻意不参与教会，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不认同教会的方向咯。譬如说 我不觉得教会应该花那么多钱去建堂咯。举例就是，我不认同教会应该用那么多资源来到去聘请同工咯。我不认同他们这样管理财务的方法咯。所以我就不参与了，你不要叫我成为会员，我更加不会侍奉，我也都不会奉献，我一个崩都不会给教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信徒呢，就是我不喜欢那间教会的牧师他太过家长式的管治了，我不喜欢那些同工订立那么多的规矩，我来回小组就回小组，又要计我出席率，又要我看书，又要我做功课，是吧？我带小孩回来儿童事工就好了，做什么鬼又要 check in， 又说迟了又不能入，很无聊咯。如果不是我有朋友在这间教会，如果不是我的小朋友那么想来，我真的宁愿不来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有人很理直气壮地觉得他很有理由去抽离，很有理由去不投入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些心情的话，我很明白的。因为我由信主到今日，我回了教会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面，我曾经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我都侍奉过，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都侍奉过，我有做过组长，我有做过团长，我有做过执事，我有做过神学生，到现在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真的在教会里面见过很多光怪陆离的事，令到我觉得很不开心。我也在教会里面曾经受过不少的伤害，我也试过我不认同教会的方向，我亦都试过我不赞成领袖处理事情的手法，但是我就从来都没有试过因为这些原因而离开一间教会。在这四十年里面，我没有试过长期不参与在教会当中，除了一段时间是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出来侍奉。在很多的艰难里面，我选择了行另外一条路，就是继续投入在教会，继续委身在教会，继续忠心来到服侍。我接受了不是每一样我想见到的东西都必然要顺着我的意向来到去出现。我也接受了即使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都好，教会都依然可以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因为我爱教会。无论我这一刻在哪个城市居住，我选择了回哪一间教会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爱那一间教会。不管它是一间播道会又好，它是一间信义会又好，它是一间宣道会都好，我回哪一间教会，我就选择去爱那一间教会。眨下眼四十年，是这一份对教会的爱带我成为了今日站在你面前这个人，我成为了今天教会的牧师。所以今早上我想用一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很 passionate 的题目，就是为什么我爱教会。我想分享两个的原因，我先讲第一个原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大家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的了。保罗这样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里面活着的我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我相信大部分的信徒，无论你爱或者不爱教会都好，你都很喜欢这节的经文的，因为他说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说话我们真的会铭记于心。不过圣经里面有另外一节非常相似的经文，却是信徒经常都会忽略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保罗去教导一个丈夫怎样爱他的太太。你听着了，保罗这样讲，他说你们着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怎样爱教会呢？就是这样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作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怎样爱教会？话第一，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二，基督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第三，基督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污点，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第四，基督让教会展现出最光辉灿烂的一面，来到去归给自己。 That's how much Christ loves the church。 没错，我们经常都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洗净教会的污秽，基督除去教会的瑕疵，基督使教会成为圣洁。换句话来说，一切我们不愿意为教会所做的事，基督已经为教会做了。让我再推多一步这样说，将以弗所书这句说话和刚才加拉太书那两句说话搭在一起来说，就是这样，基督爱你和基督爱教会两者根本是分不开的。基督爱你和基督教会是分不开的。你想想，如果基督不爱教会，不为教会舍己，那2000年前根本就不会有第一间教会出现。如果2000年前没有第一班的信徒出现，就不会有历世历代的圣徒。如果没有历世历代的圣徒，就不会有今日的你，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传福音给你。你又何来知道基督爱你，为你舍己呢？是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000年来基督继续爱教会，继续守护住教会，以至福音能够透过教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传到你那里。你之所以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基督爱教会。那我想问，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你可以怎样回应基督的爱？将你的生命献身给基督，并且爱基督所爱的教会，这个就是回馈基督的爱最好的方法。使徒保罗的生命正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说明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是怎样认识主的。其实保罗的原名叫做扫罗，在他未归主之前，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扫罗是最反对基督教、最迫害得教会、最卖力的一个。有一次他刚刚在这里出去准备去守护基督徒的时候，扫罗就在路上遇到耶稣，天上忽然有一道强光四面照射住扫罗，扫罗立刻跪下，他扑倒在地上，他听到有声音跟他这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他就问主啊，你是哪个？主就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吧，你应当要做的事会有人告诉你。 At that point 扫罗是盲了，他什么都看不见，那他可以怎样？有什么可以怎样？就唯有死死地气走入大马士革城，等候下一步的指示。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耶稣没有出来医好扫罗。扫罗是怎样好回的？耶稣差派当地教会一个代表来找他，来到医好他。那个人的名字叫做阿拿尼亚。阿拿尼亚收到耶稣的 order 就去了，进到那家为扫罗按手，说，扫罗弟兄，在你路上向你显现那个耶稣，他就是主，他差我来使你可以看见，叫你被圣灵充满。立刻就有鳞状的东西从他的眼睛跌下来，他就能够看见。耶稣就是这么幽默的。你很憎教会嘛，你想铲除所有基督徒嘛，好啊，耶稣就派教会来医好你。你本来要去大马士革城去缉拿那个阿拿尼亚嘛，耶稣就派他来打开你的眼睛，叫你终于能够看得到你自己在做什么。是不是很讽刺？扫罗一直很憎教会，耶稣问他，扫罗为什么你要迫害我？你留意，耶稣不是问扫罗为什么你要迫害教会，耶稣是问扫罗为什么你要迫害我。原来扫罗一直在迫害教会，他是迫害耶稣。当我们很厌恶教会的时候，原来我们是厌恶耶稣。从那一刻起，保罗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他终于都明白耶稣爱他，为他舍己。那保罗怎样去报答这一位拯救他、宽恕他、施恩给他的耶稣？保罗回馈耶稣的方法就是去爱耶稣所爱的教会。 保罗写信给不同的教会里面，每每都提到他自己对教会的爱。保罗对着帖撒罗尼加的教会这样说，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是谦和的，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痛爱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甚至将我们的性命都给你都得，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于是你见到个故事 come full circle， 扫罗本身是迫害教会，他是厌恶基督徒那个，但是当他遇到耶稣，耶稣打开他的眼睛，叫他见到他自己在这里迫害哪个。但是耶稣不是亲自打开扫罗的眼睛，耶稣是派教会去拯救他，耶稣是派教会将这个传备的福音传了给保罗。当保罗醒悟过来的时候，他终于都明白原来耶稣爱他，为他舍己，于是乎他就将生命献了给耶稣，一生一世去爱耶稣。但是保罗爱耶稣的方法不是天天躲在房里祈祷，天天躲在房里敬拜他。保罗回馈耶稣的方法就是爱耶稣所爱的教会，因为他知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果不是教会，保罗根本就不会听到福音。于是乎他献上他生命成为基督的使者，来到去兴起教会，来到建立教会，来到去守护教会，他为着教会受尽无尽的逼迫和痛苦。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个关系？如果不是耶稣爱教会，根本就不会有人传福音给我，我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不会今天站在这里跟你讲这个信息。你问我爱不爱耶稣？我爱耶稣，不过我爱耶稣的方法不是在躲在一间房间日日在祈祷在赞美他，虽然那个都是很好。我回馈耶稣最具体的方法就是爱耶稣所爱的教会。 That's why 我将我的生命投放在建立教会上面，无论是艰难的时候，无论是容易的时候，无论是得时不得时，继续忠心来到服侍教会，因为爱耶稣所爱的教会就是我回馈耶稣对我的爱最直接的方法。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会爱教会呢？就是因为我见到教会在永恒当中的位置。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耶稣给了一个异象给当时被流放了去拔摩海岛的使徒约翰，他告诉约翰听，今日在这里逼迫教会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的罗马帝国是会倒下来的，今日要求国民当他是神那样拜的君王是会过去的咯。到最后传流下来的不是罗马，而是教会。老实说，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基督徒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极少数的一群，他们是最容易受排挤被打压的一群。你告诉他们教会兴旺，罗马帝国会衰微，根本就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信息。但是耶稣不单止给约翰看到罗马的结局，他更加给约翰看到人类历史的结局。当基督将天地间所有敌对的势力都铲除了之后，约翰看到那幅终极的图画，就是新天新地更新了的世界来到。在启示录第21章，约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请问圣城从天上面降下来是什么意思？即是说圣城原来一直都在神的荫庇底下，来到最后一刻神先将它展示出来。那你知不知道圣城在说谁？第二章第九节，约翰继续讲下去，他说，拿着七个盛着末后七灾的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把新娘，就是羊羔的妻子指示你。我在灵里被带到去一座高大的山， 他把从天由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从这个高山的位置，约翰可以一目了然，一览无遗地看到圣城怎样由天上慢慢降下来。哇，这个城真是靓到呢，这城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好像极贵重的宝石，又像晶莹的碧玉。约翰不懂怎样描述，他只能够说就好像碧玉那样，好像黄金那样，好像蓝宝石、绿宝石、红玛瑙、紫玛瑙、黄碧玺、红碧玺、翡翠、紫晶，他所能够讲得出的东西他尽量都讲了出来，尝试去告诉你这座城是有几咁光辉灿烂、耀眼夺目。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主耶稣和创造主自己亲自临在在个城中间。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来到照明，羊羔就是城的灯。圣城光辉耀眼、夺目灿烂，是因为它完全反映着耶稣基督的光芒。如果你对启示录有些少认识的话，你就会知道圣城是代表着谁。圣城就是代表着教会。圣城就是代表着历世历代所有爱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虽然受尽逼迫，但是仍然继续来到去选择跟随耶稣。他们虽然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们仍然坚守信仰，拒绝来到去拜偶像，拒绝来到向君王下拜，拒绝去焚烧那些书卷，拒绝来到诅咒耶稣。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而被逼坐监，有人被毒打，有些人甚至被送去斗兽场为主来到殉道。圣城在启示录里面就是代表着历世历代忠心爱主的基督徒，而基督的新娘在启示录里面就是代表着教会。无数个帝国兴起，然后又灭亡，无数的君王掌权，然后又倒下，来到历史的终局。当所有的朝代都过去，当所有战争都止息，当所有仇敌都被神歼灭之后，存留下来的surprise surprise 竟然是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个终局的？因为神亲自保守住教会，一直将它藏在自己的荫庇之下，直到压轴的一刻才将它展示出来。教会成为了神在新天新地的地标。所有在历世历代忠心爱主的基督徒，神都没有忘记他们。所有曾经为主殉道的信徒，没有一个是枉死的。主耶稣会将他们全部都召聚回来，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当中将他们聚集回来，他们要永永远远活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基督原来不单止过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不单止今日爱教会，继续守护住教会。基督亦都预定了在将来会永远和教会在一起。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这幅图画？我真的很想你记住这幅图画，因为在这幅图画里面 suppose 是有你份的咯。你今日在一间本地教会当中来到去聚会，到那一日你就会同历世历代的圣徒组成荣耀光辉的教会，同主耶稣永远在一起。 Imagine 如果你今日定义做一个旁观者，如果你一直都选择做一个批评者，你甚至乎坚持要做教会的 hater 的话，那我想问你怎可能 fit in 到在这一幅爱的图画里面呢？如果你今天参加一间一二百人的教会，你都投入不到，你都谈三谈四，你都毫无委身的话， honestly 你觉得你会投入到在那间永恒的教会、那间普世的教会、那间充满着爱的教会当中吗？如果有一班同你同声同气、同你有相同背景的弟兄姊妹，你今日都爱不到他，你都服侍不到他，什么你会觉得你会喜欢 同呢一班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嘅信徒，永远响埋一齐，彼此相爱咩？弟兄姊妹，无论你而家喺台下边又好，或者你望住个镜头喺度睇紧视频都好，牧者苦口婆心对你嘅劝勉就系唔好再做一个局外人，唔好再做一个客旅。无论你居住在哪一个城市都好，不管你在哪一间教会都好，只要你选择了在那里来到聚会的时候，愿你就去委身爱那一间的教会，服侍他们的弟兄姊妹。有人可以服侍小孩子，有人可以服侍少年人，有人可以服侍老人家，有人可以照顾那些有病患的，有人可以做教导，有人可以做执事，有人带敬拜，有人领小组，有人会招待新朋友，有人会传福音，有人会做维修，有人会煮食物，有人会做行政，有人会管理财务，有人负责接送，有人去老人院探访。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的位置，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参与在教会，来到委身去爱基督所爱的教会。弟兄姊妹，我真的很不想你去到那一天你才 find out by surprise， 吓，乜原来永生是这样的？乜原来要跟这么多人在一起的？我很不舒服咯，我只是很想我自己一个啫。喂，我都不识他，我都跟他讲不同的话，我跟他根本不同年代，争成千禧年，我不喜欢这样咯。弟兄姊妹，不如你今天就看清楚，不如我今天就讲清楚给你听，跟随耶稣的人的终局是这样的，以至到你今天就已经可以开始来到操练，你今天就开始去实习。以上就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过去这40年我一直都选择投入在教会当中，我选择忠心来到服侍，即使我知道有很多的事情都不会如我所愿地达成，我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即使尽到我最大的努力，教会都可以任何改变都没有，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仍然会努力。我再讲一次这两个原因是什么。第一，基督爱我和基督爱教会两者根本就是分不开。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先爱教会，历世历代的圣徒保存着这个信仰，一直传流到我，我才知道原来基督爱我。而当我明白了这件事之后，我最直接去回馈基督的爱的方法就是爱基督所爱的教会。第二，当我知道基督不单止过去爱教会，今日爱教会，永恒亦都爱教会的时候，当我见到个永恒的终局的时候，教会原来就是这么光辉耀眼，这么灿烂夺目的时候，我见到我自己在当中有份。当约翰说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的信徒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在里面，所以我今日就要开始学习，我就要开始来实习，以致我将来都可以投入在教会生活当中。来到最尾，牧者很想给大家三个的邀请。第一个邀请，倘若你从来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投入教会生活的话，我想邀请你改变，我想你今日开始学去委身。你跟你的组长说，你跟你的牧者说 count me in， 我很想有份，你告诉我我怎样可以有份。牧者可能会给很多很实际的意见，你受了洗没有，那受洗啦。你有没有参加小组啊？你有没有开始奉献啊？你会不会参加多走一步的外展服侍啊？你会不会向你的家人来传福音啊？你会不会带朋友回教会啊？不要拖延啊，今天开始啦。第二个邀请，假如你一直都迟疑，是因为你过去在教会曾经遭遇过一些很负面的经历，你跟我一样在教会见过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令到你很失望很灰心，又或者你不同意那间教会它的事工发展方向，又或者你很不同意某某传道人他很家长式的管治，你很不喜欢哪个长老他似老卖老很啰嗦很长气，不如 让我打破你一直对教会一个迷思，好唔好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间教会是你会百分之一百满意，你很喜欢它事工发展的方向，你百分之一百接受到它的管理文化，你百分之一百喜欢它讲台的风格，你百分之一百喜欢它领导的模式。就算你回小组都好，你都不会十几个组员你每一个都跟你这么谈得埋。你回来崇拜都好，哦，前面那个人唱诗的时候唱到手舞足蹈，唱到鬼那么大声吵住我，右边那个人听到在扯着鼻鼾，左边那个人听到的时候拿纸巾出来抹眼泪，后面那个人戴着口罩在咳到咳咳声，我真的坐得很不舒服，我真的很想找个位置自己能够一个人坐在这里享受听到。弟兄姊妹，算罢啦，没有一间这样的教会的，没有一个这样的群体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位置给你坐。不如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一个人坐飞机，很不幸的飞机发生意外跌了落水，全机的人就是只有他一个是幸存者。他在一个大海里面哇就漂浮了两日，终于被他见到来到一个荒岛那里。幸好这个人又没有受伤，他身体又很好，哇他又经过这个野外的生活的训练，而且还是一个 handyman 来的，居然被他生存到一个荒岛上面。于是乎他就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面生活啦。咁就过咗八年咯，八年之后有架无人机喺度咁啱经过，就发现咗佢。于是乎搜救队就即刻出动嚟救佢咯。哇！一大班记者争相要嚟到呢个荒岛度采访呢个神迹地生还嘅人啊！大家争相嚟到登陆呢个岛嘅时候，哇！即刻即系一个好大嘅惊喜，佢哋见到喺海边有一座豪华嘅巨宅。后面有一个种满住各种蔬果的花园，有酿酒池，有酒吧，有桑拿浴，居然还被他们发现到有一间教堂。大家就很 amazed 啦，哇，全部东西都是你一个人起的，好犀利啊。正当他们在拍照的时候，忽然间远处有人大嗌，他们发现了一座三层楼那么高很宏伟的建筑物。他们就问这个人，这座建筑物是什么来的？这个人就说，这座就是教堂咯。咦？那那座又是教堂来的？这个人就很气愤地说，不要提了，我很不喜欢那间教会的人，所以就决定转教会咯。我起初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我都觉得挺搞笑的。不过我再想深一层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里面讲的一个现实，就是即使我开始一间教会了，我五个人一家五口好不好，这间教会的会有得五个而已，每年的会有大会都很精彩的。哦，有人就说不喜欢会有 A 他的 leadership style， 有人就不喜欢会有 B 他说话很啰嗦，会有 C 次次都投反对票，会有 D 就从来都不出席，会有 E 就分分钟都在想着转教会。我告诉你，即使一家五口组织教会，我写包单，你都不会百分之一百觉得开心很满意。那你会怎么做啊？你会不会一走了之呢？我不会咯，我会选择留下，我会委身，我会选择去买餸，我会选择洗碗，我会选择车出车入，我会选择倒垃圾，我会选择吸尘，我选择不去问其他那四个人会不会感激我所做这一切，我会选择继续做五年、十年、二十年，我选择即使我的付出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都好，我都仍然会忠诚地继续做下去，因为当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对我。 Imagine 你将这个家由五个人延伸到五十人，延伸到五百人，延伸到五千人，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屋企，叫做教会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你应该听得明我说什么。我邀请你摆低你对教会的苦涩， 你既然今日已经嚟咗一间新嘅教会，点解你唔重新投入喺度重新开始过咧？我对嗰啲一直好唔满意教会嘅人嚟讲啊，我邀请你啊，放低嗰啲所谓乜嘢唔同意教会嘅方向、唔同意教会嘅规矩、唔同意佢哋嘅 leadership style， 算啦。我俾你走遍全个温哥华，我觉得你都唔会揾到一间你100%满意嘅教会咯。咁你系咪成世人都唔投入啊？我希望荒岛起教堂的故事能够给到你一些看法，就是即使你自己一个人回教会都好，你都一样很多牢骚，你都很不满意的，你都分分钟想离开想转教会的。2000年前在另一个岛上，耶稣来找约翰，吩咐约翰要写信给教会。耶稣一共对约翰讲了7封信，第一封信耶稣同教会这样讲：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事做得很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你起初你是怎样对我？你起初是怎样对教会？你起初是怎样对弟兄姊妹？耶稣说：所以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并且要悔改作你起初所作的事。还记不记得你初初跟随我的时候是怎样的？都20多年、30多年了。当初那一份很纯真、很热切、很没有保留的爱，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移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意的就应当听。最后第三个邀请，我知道有部分的朋友，当你听完刚才那两个邀请之后，你会跟牧者这样说：牧者，你不明白，我真的没办法同意到教会的做法，我真的很不认同那个传道人处理事情的方法。每次当他站上个台讲道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掩埋耳仔不听，我宁愿自己打开圣经，自己在那里静静地看。每次那个执事上台领诗的时候，我就会走出外面去厕所，等他领完诗我才走回来。牧师，你真的不知道，我回教会回得很辛苦啊。弟兄姊妹，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明白你这一刻的感受。我知道你一定是很不开心，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你的灵命已经来到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牧者给你的建议是，不如你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属灵长辈，跟你谈一谈你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主耶稣是不会想你长期带着这种很苦毒的心来到回教会的。我看不到耶稣会怎样喜悦你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都要躲在入厕所避开，甚至你专登迟到。会不会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寻找一间新的教会重新再来过呢？因为这些的苦毒，如果我们不处理，如果我们被它继续累积下去，它就会成为一个破口，而撒旦随时有机会入到这个破口，它拆毁你的属灵生命，不得止，它更加可以透过你来到损害教会的合一。我相信这个就是主耶稣最最最不想见到的东西。我请你不要再容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不如你真的找一个属灵的长辈跟你谈下计，让他跟你一起分辨一下，到底是不是一个时候你要找一间寻找一间新的教会，向里面重新来到接受牧养，被耶稣基督去医治，然后你再投入教会，然后你用你的一生来到爱耶稣。来到结束的时候，我想分享一段罗马帝国的历史给你听。主后303年，当时罗马的君王叫做戴克里先，他可以说是残害基督徒、残害教会、残害得最狠的一个的罗马君王。在一年里面，他先后落了4度的圣旨要铲除教会。第1度圣旨拆晒所有教堂， 焚烧晒所有经卷。基督徒不可以在政府里面工作。第二道圣旨，捉晒所有主教、所有牧师、所有执事翻嚟揾晒入监。第三道圣旨，所有呢啲捉晒入嚟嘅神职人员，只要佢肯轻轻献一个外邦人嘅祭，即刻就释放佢。第四道圣旨，呢个就最狠啦！所有嘅国民必须公开地喺一个公开场合里边对住罗马嘅神嚟到献祭。任何人拒绝的时候，他就会被捉去劳改，他就会被卖为奴隶，他的家产会被充公，甚至乎他会被处决。在大克里先的手下，数以千计的基督徒相殉道，数以万计的基督徒是受逼迫、受虐待。在帖撒罗尼加城有三姊妹，当士兵逐家逐户去拍门，要搜晒佢哋啲经卷出嚟嘅时候，呢三姊妹将佢哋手上面嘅羊皮卷嗰啲嘅经卷嚟到去攞起就逃走。佢哋将啲经卷藏咗喺个山度，然之后自己就离开。当佢哋真系俾人捉到嘅时候，官长俾佢哋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你讲出话俾我哋啲经卷收埋咗喺边度，我哋就即刻放走你。三姊妹死都唔肯讲。大家姐、二家姐就被烧死，第三个妹在很多的威胁之下都不肯讲出来，最后她都殉道。以至到今日，当我夜晚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很想同神有一段亲近的时候，我可以打开我的圣经，是因为历世历代的信徒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经卷保存起上来，以致到圣经不会因为这样而失传了。同一个年头，在北非的一个小镇，有49个基督徒，他们拒绝君王的圣旨，偷偷地在家里面聚会，被人发现了，士兵冲入来，所有人都扣留了，就将他们带到来总督面前受审。总督就问他们其中一个领袖，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这么傻啊？值得吗？没有人不让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静静地祈祷而已，为什么要以身试法？为什么要集体聚会啊？这个领袖说了一句一直传颂至今的说话，如果没有了主日的聚会，我们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当我每次觉得在教会服侍很难的时候，我就想起历世历代的先贤先圣，他们是如何爱耶稣基督，他们是如何认真看待神的说话，他们有多热爱主所爱的教会，以致到他们都跟随着主的榜样，就是学习舍弃自己的生命，要将福音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我跟自己说，主若许可，有一天我都会join他们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辛苦，分享着耶稣基督的荣耀。眼前短暂的艰难，靠着主是可以过得到。弟兄姊妹，那你呢？你呢？你们呢？你会不会从今日开始，每一次回教会的时候，会带着一个不同的态度？我邀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到去做一个祈祷。主耶稣，多谢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至到今日呢一刻，我哋能够喺呢度自由地嚟到聚集，喺冇受任何压迫底下，我哋可以读经，我哋可以随时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可以呼求你嘅名。主耶稣，我哋可以点样去回馈俾你？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帮助我们预备好随时被你所差遣。